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星期三中午一点钟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今天在节目现场的是蕾蕾和赵瑞，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是一月新年的第二个星期，在刚刚过去两天，在我们洛杉矶，其实连续两天三天哈，就发生了两件类似的都是非常惨痛的这个飞机坠机的事件。我们先来看看离我们最近的，发生在六号星期一早上的这起坠机事件，因为这个飞机就掉在了华人非常聚集的 Temple City。
对 ，Temple City 其实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的华人聚集区。
嗯，
那么在一月六号早上呢，这个小型的飞机，它这一架是单引擎的飞机，从空中撞向了华人的民宅。他呢撞向这个屋子的后院的时候呢，正好被一棵大树挡住了这个高速坠落的飞机，而且呢他那个机翼呢就正好架在了那个墙边的那个就是那个树上面
啊，树上
啊，围墙树上啊，被架住了，所以呢就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是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六号星期一上午8点多，然后它呢地点呢是在Temple City Arden Drive 4900号街区。大家都知道哈，在 Temple City 附近 El Monte 那个地方 Santa Anita 那条路跟那个10号 Freeway 那个附近哈，El Monte 那里呢有一个小机场。其实我记得多少年前，就是我刚刚移民来美国的时候，第一次就是看到这种小机场，我觉得好兴奋，觉得美国好发达呀，好棒啊！你看人家每个就可以有这样的这种机场，然后可以有小飞机在那边，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如果你愿意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个自由或者是这个能力去学开飞机。因为在我的想象当中，学开飞机是一件多么高大上豪华的一件事情。但是看了 Monty 那个小机场之后，那个就是那种全都是这种私家小飞机的机场之后，忽然发现哎，原来学飞机不是那么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所以呢这个飞机呢它其实呢就是从那个机场起飞的，就是经常在那个机场附近的一架这个小飞机。后来呢这个飞机还好了，就说它是因为掉落的时候呢是被这个大树啊还有这个围墙啊等等的给拦住。而这个屋主呢就是一个来自，真的是一个华人，是一个来自广东的华人。当然也很幸运的呢，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家里没人。
对，是的。而且附近的邻居呢也大多是华人。当时呢这个安静的小区呢突然间发生坠机事件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声音是很大的哈。
是。
然后有华人目击者就表示，他说事发当时呢正在坐在屋内，突然间听到了巨大的声响。他说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也不敢出去啊。后来就看到很多警车消防车赶到现场，才知道是有飞机坠毁。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呢，你知道枪击事件啊，什么爆炸事件啊，哈，频发哈。那现在我们大家都学乖了，万一有这种枪声或者是爆炸声，千万躲在家里头，别出去凑热闹。
是因为是它是那种螺旋桨的那种引擎的那种单引擎的飞机嘛，所以呢就是当它在天上飞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在地面上你都能够听到比较大的噪音。然后呢当它这个飞机掉落下来，它那个螺旋桨的那个转动的那个声音，发动机那个马达的声音其实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呢再加上它在这个转动过程当中带起来的那个带动起来这个空气气流还有这个风等等的，所以其实我相信对于当时在这个街区，如果当时在家里的这些朋友们坐在家里面，真的会有那种可能瞬间会有那种地动山摇的感觉。
对，以为是地震了或者是发生什么恐怖袭击了。
是
刚刚你说的那个 Ambonte 那个在 Santa Anita Avenue 那个机场的，它是叫 San Gabriel Valley Airport。
嗯哼，
它是属于那种小型飞机啊停靠的机场。
嗯，
我当时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曾经在这个机场呢搭过一架就是私人飞机，当那个飞机呢没有这个这么小，它是属于像湾流那种，有应该差不多6个座位的那个飞机，然后在那个机场起飞。所以从那个机场，如果从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到达 Temple City， 其实也就是2-3分钟的事情。
是，
当我们开车可能
就
是10来分钟的，
还在升空的过程呢，都还没升空到位呢，可能。
是，其实当时你知道我在那个飞机场坐那个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有点忐忑的。
嗯，
你知道我们平时坐惯的是那种大飞机嘛，
大的
哈，
商业飞机，对。
对，然后在那种大型的机场有塔台指挥又什么的哈。当
嗯哼。
然，它这个 San Gabriel Valley Airport 也是有塔台指挥的，但是毕竟你是感觉到小飞机，你就会心里惶惶的。
嗯哼哼，是，的确哈，就这种小飞机，因为有非常多的，就是在美国呢，其实学飞机这件事情的门槛儿真的是很低很低。其实像这次掉下来的这种螺旋桨飞机，都已经不是就是，都还算不上是学飞机这件事情的门槛儿。还有比
对。
这一款飞机级别更低的，可以去学的飞机，就是那种所谓的轻型运动飞机。那种飞机本身非常非常的轻，然后学那个飞，因为好像在美国，就是你学飞机是要根据你学这种飞机它所需要的这个学习时间。比如说那种飞机，就是我说那种运动型的轻型的小飞机，可能20几个小时的这个训练时间，你就可以就是，满足你可以去考执照的那个时间需求了。那像这
对，
种单引擎螺旋桨的飞机，可能反而需要的小时数还会更高一点。但是真的都不是那种，无论从价格上啊，还有这个时间的投入上，真的都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你还可以不断的就是爬升你的驾驶执照，飞机驾驶执照的这个级别。比如说你从最低的刚才我说的那种轻型运动小飞机拿起。然后呢，拿了那个执照之后呢，你再多练多少个小时，你就可以再去考试，然后就升级到下一个 level 的飞机。然后从这个私人用途的飞机，然后到其实是从私人用途的飞机到 commercial，就是到商业用途的，包括你说的那种私人飞机，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跨升。那你如果要去开 commercial，因为你要负责更多的人的这个生命安全了，所以你可能这个所需要的条件啊，或者是飞行的小时数的累积啊，就会更多。对。
对，我有个好朋友呢，她当时她也呢是一个女孩子，那呢她就是也去学开飞机。她说那个时候应该是7、8年前吧，就是每一个小时200块钱美金就好了，就像你刚刚说的飞二十四小时还是30小时哈，然后你通过搞笔试啊，还有就是那个像我们考驾
考
照
驾
的，等
照
下
一样
通过
的，
路试啊哈，
对，
通过就可以了。但是你拿到这个驾驶执照通过和你有没有经验驾驶其实是两码事儿，
是。
因为呢，你要是说很有经验的驾驶，你必须要通过多少飞行小时的磨练才行的。
没错，你要遇到各种紧急情况，怎么样去妥善的处理啊，等等的。就像我们其实真的那个感觉有点就像我们开车一样。那这一次呢，在这个 Temple City 星期一在 Temple City 坠机的这个呢，飞机上呢，很万幸的是这一次事故呢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那飞机上的一个飞行员和一个乘客，他们两个人也都没有受伤。那坠落的这个民宅呢，因为当时这个房子正在装修，所以是没有人住。这房子本身就是空的，所以呢，也的确就是真的没有人，任何人在这个事故当中受伤，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可是跟他相比，再往前2天发生在这个 Fullerton 的这个小机场的坠机事故呢，就没那么幸运了。这个 Fullerton 呢，也是有一个类似 El Monte 这样的小机场。那这个 Fullerton，如果你去过 Fullerton 这个小机场的朋友呢，可能就知道，它这个 Fullerton 机场的旁边呢，先是一条铁路，然后呢，再是这个一片这个 warehouse。所以其实当这个在 Fullerton 这个机场，如果你 landing 就是你下降的时候，你真的就好像有点像大家看那个，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注意过香港启德机场，说这个香港启德机场是非常考验驾驶员的这个驾驶技术，因为在它往下 landing 在落地的时候，两边都还是那个居民楼，然后它那个落地的角度是非常刁钻的。那这个富勒顿小机场的那个 runway 的开始点，其实就刚好是在它这个机场的叫什么围栏的那个旁边。然后过了那条铁路就是 warehouse，所以呢，上在这个 Fullerton 发生的这起坠机事故呢，就是，他在下降的时候一下子就掉到了，就是马他在走那个下降的那个路线， 然后再走往那个跑道上走，结果在还没有到跑道就掉到了那个旁边的那个仓库顶上，所以等于是在仓库里面上班的人就真的是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对，是的，因为当时发生在1月2号的下午2:10左右哈。
嗯，
那么就
刚刚上班嘛，当天大家1月1号休息完了，2号可能刚局部部分人回去上班。
而且2:10的时候大家都用完午餐了，回去了上班了，
对
吧哈？
对。
当时一架飞机就撞上了一座商业建筑，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画面上一个屋顶被撞出了一个大
洞，撞洞了，撞出一个大洞。对。
对，是的。
嗯。
消防员呢迅速就赶到现场了，和这个仓库内的大火搏斗，对了周围的这个建筑进行了疏散哈。
嗯，
但是呢这个事故还是造成了2人死亡，受伤19人。
是的。好，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你看从去年12月中开始，然后到现在连续几起，包括韩国济州航空，包括阿塞拜疆的这个航空等等的连续几起航空公司的这个空难事故发生，我就有时候在想，是不是这个老天爷在想要昭示什么事情，或者在想要预示什么事情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个星期三中午1点为您准时播出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
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哈，从去年的年底到现在才这么短短的十几天的功夫，已经大大小小的这个空难发生了好几起了。再往前推，前面我们讲的是星期一发生的在掉落在 Temple City 的这个坠机事件，然后1月2号是在 Fullerton 的这个坠机事件，然后再往前是这个济州航空的这个坠机事件。当时是这个因为起落架什么原因起落架没有打开，导致这个机腹着地，然后撞上了这个前面的水泥墙，所以整架飞机100多人也只是最后生还了2人。再往前几天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是这个阿塞拜疆航空的一架飞机是在这个土库曼斯坦附近坠机，当然那个事故还比较幸运，就是死了28个人，然后就是有更多的人生还。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哎，你看这个常常哈，就是讲玄学的人特别特别重视这种节气，还有这个时间上的这个相交的焦点，比如说季节变换的焦点，时间点，比如说冬至这种节气，就是他们非常注意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天地宇宙的这个天气、地气等等的这些能量，在这种交汇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碰撞，然后使这个周围的环境气场产生不同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像这种年末的一年，从一年到另外一年的这个跨年的这样的这个焦点，这个交节点也是比较容易，就是需要大家特别特别提起注意的这样的一些时间。
对，在12月29号发生的这个济州航空公司发生的那个这起坠机事件呢，当时呢据说是因为鸟群撞到了引擎，导致了好像引擎损坏吧。
嗯哼。
后来呢我们看到的视频，他那个起落架放不下来了，
是
机长呢就尝试着就是迫降以腹地着地。其实开始的时候这个机长降落的真的是非常好，
飞肚子的，对，飞机肚子，
对，飞肚子贴着地面向前摩擦，稍微磨出了一些火星，但是一切都非常的好。最后导致飞机发生爆炸，那是前面有堵墙，
对，是前面撞到那个墙上。所以后来有些这个调查人员，还有有些那个像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一些这个很有资深的这个飞行员啊，他们也都是说这个前面那个位置不应该出现这种水泥墙。所以说到这儿哈，其实你看航空史上有这么多的这个空难，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空难它在整个这个人类历史上的这个影响力能够大过马航370这件事情。你现在可以想象吗？马航370这件事情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很多年了，
我都几乎忘记马航这件事情了。
马航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坠机的？2014年呢，
10年了。
你以为呢？
我都老了。
你以为呢？十年了。其实现在大家是不是觉得哈，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我们今天奇葩说内容里面，就是想跟大家重新唤醒一下大家记忆。大家会不会觉得，今天在我们这么大张旗鼓的讨论 AI 是不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失业，是不是可以取代我们这么多工作，这么多人的这个生活啊，让我们怎么样的这个情况底下，竟然有239个人就这样，还有一架大飞机。就这样，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
是，你知道吗？那个赵瑞，我到现在，我一直心里都抱一个幻想是什么？就是我希望马航 MH370 这个航班，就好像是那个航班经过百慕大三角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消失了。
去了平行空间。
哎，没错，我一直在这么想，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情啊。
其实我也会，我也我有的时候也会希望是这样。你看，之前去年是去年还是前年啊？那个看一部韩剧叫做《永远的国王》吧，就是那个谁李敏镐跟那个金什么金高银演的。然后就
我
是
知
说
道，
那个就是讲一个这个在平行空间里面发生的事情嘛。然
对，
后呢，
是
这
的，
个李敏镐和这个金高银，因为他们手里面有那个魔笛，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呢就可以去穿过那个平行空间的那道门，然后呢，
对。
而且还有一些坏人，因为那个魔笛就是被掰成了两半儿，所以呢，李敏镐和这个金高银扮演的这个好人手里拿着一半儿，然后另外一个坏人手里拿着另外一半儿，就是他的这个叔叔想要在一个其中一个平行空间里面继承王位的这个当成为皇帝的这个叔叔手里拿着另一半儿，那他们是可以跨越那道平行空间的门，从一个釜山共和国的那样的一个还是帝王制的社会，跨越到今天2022年的或者2023年的这个韩国这样一个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可以在这个平行空间里面跨越。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戏里面，它有一个情节，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平行跨，他们可以跨越这道门，拿着那个笛子，所以他们
是，
可以带没有这个能力的、没有这种超能力的人到另外一个空间去。所以，像李
对，
敏镐，他拿着他那个笛子，就可以带他在韩国当下的韩国遇到的那个金高银扮演的警察，去到他做国王的那个釜山共和国的那个空间里去。
对。
对，
我记得就是在那个韩国那个白雪皑皑的时候啊，然
嗯，
后李敏镐骑着白
骑着
马，
白马站在
对吗？
这个东大门广场上，所
对，
以。
没错，是的。
所以，其实真的，我跟你一样，我也非常非常希望说，马航370今天就是有一个神奇的力量，穿过了这道平行空间的门，然后把飞机降到了另外一个平行空间的世界里面去。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消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230年时间真的很多时候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10年了。慢慢，大家每个人的生活都这么忙，然后又不断的有新的事情出来，可能大家就都已经慢慢的淡忘了这些事情。除了说航空公司给这239个人的这个家属一些这个赔偿之外，可能慢慢的就悄无声息了。但是其实让人高兴的是，我们现在又看到12月20号，去年的12月20号哈，马来西亚交通部正式发表公告。表示原则上同意要重启搜寻失踪的 MH370 航班客机，而且这一次呢，它是跟美国的一家私人公司叫做海洋无限一起来达成合作。那这次为什么要达成合作呢？这一次其实也是海洋无限这家公司在挑战自己，因为他们的协议就是我不需要你给我投任何一分钱，我现在就开始找，找到了。你付我7000万，找不到，我不要钱。
对，这个突发消息呢，就再一次引发了全世界对马航370的关注，因为这个马航370的事件已经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了。
对，
可
真
是
的
呢，
已经
突
淡
然
忘
间，
了。
12月20号，其实也就在2、3周之前呢。
对，
突然间就重启搜索马航370的这个行动了。
所以大家看哈，马航370这件事情，这个坠机事件发生，距离今天已经10年了。其实10年，2014年到2024年，我们今天都已经是2025年了。然后另外一个数字也是让我觉得很震惊的，就是说时间过得太快，真的是把杀猪刀。为什么呢？就是连搜索马航370这件事儿，都已经中断6年了。
是，没
所以就说，
错。
在这6年当中，已经没有人再去找他们了。
是，结果现在又把这个事情提上了那个题意上去了。
对。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跟大家稍微的回顾一下，可能10年了，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大约的一些细节哈。
是，我们先
就
进
是
一段工商服务广告之后呢，我们一起再回到2014年飞机失踪的那个，现在到今天10年后依然充满谜团的夜晚。
是不是我也可以回到2014年，叫10年前倒回去？
你是想把皱纹倒回去吗？还是想把白
我是
头发倒回去？
我是想把我年龄倒回到10年前。
好，我们的广告还要继续往前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废话少说，回到2014年3月8号凌晨0点41分。
哎呦，我太喜欢你说这个"回到2014年"。我希望说，我能，就是我们现在能处在四维空间，我们可以回到10年之前，对啊，
对，
好，然后我们废话少说，继续。
废话少说，因为今天已经是1月8号了，再 过两
嗯，
个月，这件事情就是11年了，就不是10年了。
是的。那么当时呢，是有一架波音777客机，那离开了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向了无边的黑夜。当这个架 MH370 航班机上呢，总共搭载了239人，其中包括了227位乘客，有153人来自中国，38人是马来西亚籍，还有乘客来自其他国家，像印尼啊、印度、澳大利亚、法国等等的。那么机上呢，有12名机组成员是全部来自马来西亚的。
是这个机长呢，其实他的名字叫扎哈里，他年纪已经是53岁了，在马航工作了33年，而且呢，担任机长的时间超过20年，累计飞行时间呢是18000小时，还是公司的教官。所以对于衡量一个飞行员来讲，哈，有几个指标，一个是他累计安全飞行的时间，所以其
对，
实这个就是说，从你开始学飞机那一天开始，他们手里面就有一个本子，然后那个本子就会记录他每一次，不管是作为学员训练飞行的时间，还是说他作为这个驾驶人有拿了执照之后的这个飞行，你的飞行的每一小时都是被记录在案的。不像说我们今天开车，我都不知道我开过多少个小时了，对吧？但
对。
是对于飞机来讲，对于飞行员来讲呢，他的每一个小时都会被记录在案的。再来一个呢，就是他在同一家公司的工作年限。那通常呢，因为对于飞行人来讲呢，可能是他们非常要求这个飞行员的情绪和精神稳定。如果说
是，
这个飞行员都不是说你今天感冒发烧什么抑郁症什么这些，那是绝对不会让你上飞机的。
这么说吧，哈，就是今天，比如说飞行员他要跟老婆吵架了，
嗯，
都不可以飞的，
都
立
不
即
可以
换
飞，
人。
对。而且你知
对，
道这个也是我自己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哈。你像这个空军的所有的这些不管你是地勤呐，还是做行政
嗯。
的呀，还是你干嘛的，他们的工作时间好像都是在 follow 这个飞行员，因为飞行员是要求你飞多少个小时之后强制休息，
是，没
对吧？
错，这是必
强
须
制
的，
休
对，
息，对。
是。
所以呢，像其他的这个军种哈，大家可能都会还会有加班呐，或者干嘛的。但是呢，在空军里面呢就不会，因为大家就都是 follow 这个飞行员的这个叫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就是到
比
点
如
儿就
说，
强制休息。
对，比如说跨越太平洋，比如长航线的，像洛杉矶飞到上海，比如飞到中国，北京、广州，飞行时间大约是在14个小时左右，从洛杉矶飞到去哈，这个是要配2套机组，就是2个机长和2个副驾驶，而且这个是交替的， 比如说，这个机长和这个副驾驶飞行了4个小时，可能6个小时之后就要换下一批人，
那这是两套机组同时都在飞机上吗？
同时在飞机上。比如说，第一到第四或者到第6个小时，这
是
是
A
一
组，
套机组 A 组，然后 A 组下来休息，再换 B 组，然后在起飞降落的时候，A 组和 B 组要同时保持清醒的状态。而且同时，就是同时要作为备战状态，就是，要不同时在驾驶舱，要不就是说离驾驶舱很近的位置。
就是随时都是
对，
准备，万一有出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
对，
backup 上来哈。
没错，是的。
对，所以呢，你看这个机长他自己本身的年龄53岁，也是个人到中年，应该是心性比较稳定。然后再加上他在马航这同一家公司持续工作33年，工作也是相当的稳定，并没有跳来跳去。而他担任机长的时间更超过了20年。那当然，在他这个飞机上呢，还配了一个副驾驶法力。这个副驾驶呢，很年轻，虽然年轻哈，27岁，可是呢，他也已经有2700小时的时长，而且他20岁的时候就考入了马航，所以在马航也持续工作了7年。
对，是的。那这两个人搭档呢，本来是应该很让人放心的组合哈。那么在旅程的前半段的时候，他们操作是完全属于正常的，一切都符合流程和标准。机长呢跟航空管制员保持沟通，飞机内平稳的升入高空，进入到巡航状态。不久之后呢，马航370就来到了海上，即将抵达航线的 IGARI 航点。
这个点哈，其实可能就是整个这起事既是一个很奇妙的点，然后呢，也是一个如果真的别有用心的话，也是一个会被利用的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航点呢？这是一个5个国家、5个飞行情报区的交汇点。你看，通常你比如说你越过了美国，你到墨西哥，那美墨就是2个国家交汇，对吧？
对，是的。
我从美国啊，好，我跟美国塔台拜拜了，然后我跟墨西哥塔台 say hello，是吧？可是
是。
他这个飞机，他所到达的，而且是在海上啊，在公海上，他所到达的那个点，刚好是5个国家的交汇点。这5个国家是哪5个国家呢？吉隆坡、曼谷、金边、胡志明和新加坡，我是按照一个顺时针的顺序说的哈，就是说从他自己在飞来的方向嘛，马来西亚从他飞来的方向嘛，吉隆坡，然后往上曼谷，再往上金边，再往下来一点胡志明，然后再到下面4点钟方向就是新加坡，所以他刚好处在这样的一个点。那这种点其实我是觉得哈，他可能会是一个5家都管。但是也有可能就是5家都不管的那么一个瞬间。
那么，当飞机是从一个国家的领空进入到另下一个领空的时候，一般呢，就是进入到下个领空之后呢，都会跟当地的空管局打声招呼，或者空管局会跟他们打声招呼。
对。
而且，飞机在这个空管的地方，它需要攀高的时候，都要跟空管局说我是谁谁谁，什么什么航班，什么航空公司，什么航班，我现在要求爬升到39000英尺的高度，或者4万英尺的高度，都要去报备的。
是，
然后要通过空管局的认可说，说 OK，没问题，你爬吧。
因为他要保证你的航路上面是没飞机的嘛，所以呢，这个 MH370 呢，它到了这个五个这个交汇处的这个飞行情报区的交汇处之后呢，吉隆坡的空管就跟他说，哎，好，马航370，你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边界了，马上你就要进入这个胡志明的空管了。因为虽然说它是在5个国家的这个交汇地方，但是胡志明空管是在它的航路上，那曼谷啊、新加坡和金边是在它的侧边侧向，所以他并
是，
不需要去跟曼谷啊、金边啊或者新加坡做沟通。但是
对，
理论上来讲，就是曼谷、金边和新加坡是能够看到他的，或者说是如果他要去有需要，比如说我要迫降新加坡，或者是我要转到曼谷，他如果去说的话，那边的空管也是能够接到他的信号的。但如果
对，
他正
是。
常飞行的话呢，那他接下来的下一站呢，就是跟他的协上方的这个胡志明去沟通。那
对，
所以呢，对，那他这个吉隆坡的空管呢就说好，我们现在就要跟你拜拜了，而且因为是晚上嘛，所以就很平静的说大家 good night 晚安了。结果呢，这个晚安，这一声晚安就成了马航370在我们这个三维空间世界里面的最后的声音。
是。那么5分钟过去了，胡志明的空管呢依然没有收到马航370的联络，当然可能以为说什么事情耽误了嘛，对吧？哈，这个属于正常情况，5分钟嘛。但是10分钟过去了。马航370依然是保持沉默， 那胡志明的空管就主动呼叫，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而且可怕的事情是，呼叫没有得到答复之后呢，他们这个空管呢就开始通过雷达在屏幕上找这架飞机，结果这个时候竟然发现370这架飞机没了。于是呢，胡志明的空管就赶紧去找吉隆坡的空管，说：“哎，你们这370是不是返航了？”结果呢，吉隆坡的空管说：“没有啊，我们雷达上也找不着啊。”于是这个时候，这个胡志明和吉隆坡的空管开始和旁边的曼谷、新加坡和金边去联系，都问了一个遍，谁也没有看到马航370，就是无论是发呼叫不答复，然后更可怕的是，雷达上也看不见。其实我在想啊，雷达上看不见，你就知道你呼叫他，他也不会回你了，对不对？如果说你在雷达上看见，然后你呼叫他，他不回你，那其实都还是一个什么，对不对？
对，其实大家因为坐在候机舱，不知道说前面驾驶舱是发生什么事情哈。
是。
其实驾驶舱的一个正驾驶就是机长是驾驶飞机的，副驾驶坐在旁边的。一般副驾驶是负责跟塔台、跟其他飞机保持联系的，
嗯哼。
而且他的那个就是呼叫器是随时打开着的，随时会听到就是塔台的呼叫，或者说会听到塔台呼叫其他的那个飞机。或者你也可以听到其他飞机的呼叫的，就是随时是打开的，会听到里面那些声音的。
是，所以其实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在机舱里面，在驾驶舱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说个话呀，喝个茶呀，干嘛的，都应该是被录下来，或者是被传输出去的。
是。
就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这个在飞机上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系统在监控，比如说油量啊，然后各种操作系统的这个正常运转啊，所以它一直在，就算没有人为做任何操作，其实在这个飞机上也会有一些数据在持续的往外发送着，往基地发送着。所以呢，当这个40分钟之后，大家就发现说，马航370里面连这些自动的联络系统发射的这些数据也已经中断停止了。哎呀妈呀，我怎么讲到这儿，现在有点后背发冷呢？我们先稍微请一下工商服务，让我缓缓，然后马上回来。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缓回来了，欢迎再度回到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们今天跟
是。
大家回忆的哈，就是因为在12月20号呢，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呢，马来西亚交通部宣布重启调查马航370的这个失踪事件。这一次呢，是跟一家美国的私人公司合作的。那这家私人公司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深海打捞啊，或者是寻找的这样的经验和设备。而且呢，他们这次给马来西亚非常好的一个 deal，就是说我不需要你任何的启动资金，我就来开始找。找完了之后呢，找到了你再付我钱，找不到你不用付我钱，所以这样子让马来西亚方面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负担。当然，全世界的人虽然说时间已经从事故发生到现在，马上时间就要告11年了，这239个人还是音信全无。当然，我们希望说他们已经是降落平安，降落在幸福的生活在另一个没有压力的平行空间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真实的看到。所以刚才我们跟大家呢正在回顾的，让我后背被发冷的就是马航370这个事故到底是怎么样出现的这个过程。所以时间
对，
来到了凌晨4点21分，我们再回顾一下哈，它飞机起飞的时间是0点38分。那经
是。
过了4个小时之后，经过了这个同时交叉的这个5个飞行情报区，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点作为一个失联的点，这就是我说的，太多人管的结果可能就变成没人管，
对，是的。
是吧？
那么到了早上8点19分的时候，等于是0点起飞的话，8个小时了嘛，哈。
对。
那么根据马航的失联的时间呢，就是算上它携带着燃油能维持的飞行时间，已经确认可能是降落或者坠毁了。当然，最好的情况是迫降了。
是。所以呢，当然后面有很多人分析说，这是不是被炸弹呐、啊，或者是被怎么样呐、啊，或者是这个被劫持了，或者是干嘛的？可是呢，
是。
事实上，大家很显然就是以今天我们倒看回去呢，都会觉得说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嘛，对吧？而且周边
对。
那个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战火，也没有什么导弹。大家很值得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技术上怎么样让一架客机隐身？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无论是说通过 过声音去跟这个塔台联络，跟空管联络，还是说空管可以在这个雷达上看到这架飞机，甚至好像磊磊在那个飞机上自己本身飞机驾驶舱里面也有雷达，也是可以看到自己和周围上下左右的飞机之间的航路关系的，对吧？
对，是的。比如说旁边如果有一架飞机，它可以搜索到马航飞机，哎，有一架飞机在我旁边或者在我上边，在我下面。
嗯哼，所以就是说马航飞机其实掐断声音不跟空管联系是容易做到的，但是真的把这个飞机隐身让这个雷达找不到你其实是难做到的，对不对？
是，还有军用雷达好像最后都搜索不到它。
所以这件事情哈，你知道其实恰恰那个问题就在于军用雷达的问题。
是，
事实上在这个吉隆坡和胡志明这两边空管焦头烂额的去联系曼谷、金边和新加坡的空管，想要在这个周边找到这架飞机的时候，那当然它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嘛，大家也都怕说是不是你有什么消息然后没有跟我共享，或者是说我虚惊一场。所以当他们这些空管，民用的空管在这边焦头烂额的互相联络互相找的同时，其实这中间呢有40分钟民用空管找不到它的时候，在军方的雷达上是有它的。
军用雷达呢，它需要识别大量的没有应搭机的物体，比如说敌机，比如说导弹、鸟群、敌方的战机，
对，
是吧？
对，
大多数采用传统的一次雷达。这一种长度63.7米的庞然大物来说，军用雷达是可以轻松的找出来的。
对，所以其实呢在军用雷达上面是可以非常清晰的描绘出了当这个 MH370 这个马航370到达了这个5个空管交汇点之后，掐断了跟这个空管的联络之后，它的那个飞行方向，它其实在那个地方，在那一个点啊，它完成了一个角度非常大的转向，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连自动驾驶是没办法完成的，一定是有人手动控制的，就是可能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是这一个飞机最容易出事儿的时候。真的，你爬升到了一定的这个3万多尺的这个高空，可能它最后就变成启动自动驾驶了，就所谓的这个 cruise 巡航。
而且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你马航飞行的这个领域哈，是一个空管密集的领域，你不是飞在那个太平洋上空
没人管的地儿。
对,
对对对，
但是它就可以在军用雷达的这个监控下真正消失。
所以你说这个人哈，可能反而是说明恰恰这个机长的这个经验哈，在这种时候也发挥了作用。因为什么呢？他老飞这条航线，他就知道我到了这个5个国家的这个交汇点，这个飞行情报区之后，可能会出现3个和尚没水吃的这种状态。其实到了2:22的时候，这个飞机就已经从这个马来西亚槟城方面370公里的这个海域，从这个地方它才开始脱离军用雷达的监控，才算是真正消失。所以也就是说，当它从那个5个交汇点消失，在民管的这个体系里面消失之后，它还在军用的体系里面大概又活了40分钟呢。
这个就是可以形容说是在5个人的眼皮子底下消失。
对了，这就是
这不很奇怪吗？
所以说明技术高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哈，这是利用了完美的利用了技术和人性还有人为体系漏洞的一个事故。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到那5个地方，我以前每天飞，我已经跟这5个地方反复联系过，我知道你们这5个地方的人到那个时候，而且凌晨零点三十八天上就我这么一架飞机的时候，你们这些空管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我就算每次跟你沟通久了，我也知道你是个什么脾气了，对不对？